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1号，公元2016年1月30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藏团体共同举办研讨会，推动西藏运动；国际媒体评中共官媒强迫认罪现象好比文革重现；前胸天英国成员向外媒揭露该组织真实面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逢印度圣雄甘地的逝世纪念日，多个印度与藏人非官方机构在达兰萨拉举办研讨活动，共同关注西藏局势与环境等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30号是印度圣雄甘地的逝世纪念日，印度女权组织唤醒女性带领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藏人团体西藏妇女会与西藏纠纷调解中心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一饭店中举行了一场有关联合印藏力量推动西藏运动的研讨会，吸引了近百名印藏青年参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言呼吁与会的印藏年轻一代间多进行交流互动。
But that bond, as I mentioned earlier, is very deeply rooted, and it's very important.
印度与西藏在历史、宗教与文化等方面有着数千年的密切交往，但随着老一辈人的逝世，年轻一代间缺乏这种认同感，所以希望印藏青年间能够加强交流互动，对双方都有利。
You now have a very strong Chinese presence very close to you.
德吉曲扬在活动上介绍了西藏被中共侵占以及西藏生态环境遭破坏等对印度造成的直接影响等等，指出关注西藏议题是印度青年一代人的责任，延续印藏间数千年来的友谊才是大家最好的出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成员次拉在活动现场向本台介绍说，印度女权组织唤醒女性是一个在印度具有很大影响的非官方机构，这次藏人团体与这一机构合作开展活动，主要目的是能够吸引印藏民众的观众，能够为印藏非官方机构及民众间的交流开创条件，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印度青年认识西藏议题。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媒体《经济学人》发表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近期中共官媒上普遍出现的认罪现象，形容此强迫认罪好比是文革时期的批斗暴政。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中共官媒近期在节目中密集播出多位异议人士公开认罪的内容，备受国际舆论诟病。国际媒体《经济学人》发表评论文章，分析强迫认罪现象，显示目前中国人权形势已落至新低，文革暴政时的乌云再现。评论指出，中共官媒上公开认罪悔过的浪潮，主因明显是习近平政权下主导的打压政策。如财经记者王小璐、瑞典籍维权人士彼得达林、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桂明海等人相继于央视节目上承认违反中国法律。 以及台湾艺人国旗事件后向中共认错道歉等，被指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的暴政。在文革时期，违反伟大领袖的人要戴高帽跪在地上，领受群众的疯狂批斗。经济学人在文章中说，镜头前这些人低声承认莫须有的罪行，或是为了荒唐不合理的罪名而道歉，这对即使习惯于真人实境秀的西方观众来说，也都是骇人听闻的。评论认为，各界应该审思为什么中共政府要一再以此政治手段伤害人权。文章深入分析了这个现象的几个层面。首先，悔过文化作为统治手段的一部分，早已植根于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自我批评的悔过文化中，真相和正义不是重点，而是要说出党想听的话。认罪文化的重点从来不是人格诚信、廉洁政府或公治系统，一切都是统治和下属两方的角力和臣服。另外，东亚文化中的羞耻情节也被指是悔过文化的其中一个因素。相对于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个人行为通常为出自良知的内疚感所塑形，而东亚社会则习惯诉诸群众指责压力，以制造羞耻的情绪来规范异常言行，强迫异议者认错，消灭他的力量。尤其在中共这种系统中，维持和谐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明辨是非，羞耻情绪更是扫除反对力量、恐吓无知子民的利器。文章结论引述香港学者的观察指出，习近平再次走上认罪文化的老路，这并不是意外，这个现象更是一记警钟，显示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对于异议的容忍力已是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低点。中共运用种种手段，就是要警告其治下人民和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人士，恐吓他们好好吞下共党统治的真理。就算你无法忠心敬慕他，老大哥还是永远是对的。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了布里斯托市藏人与凶天组织之间的矛盾瓜葛。凶天组织在当地的分支新嘎当巴一名前任成员在访问中揭露，这是一个执着于崇拜虚拟神祇的限制信徒宗教自由的组织。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英国布里斯托邮报近日报道了布里斯托市藏人社区与凶天机构新嘎当巴之间的矛盾分歧。准备在本周日前去伦敦新嘎当巴中心抗议的谢饶坚称，与扎西敦珠两名社区成员，他俩向布里斯托邮报表示，虽然英国政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共保持友好的关系，但英国民众却是支持西藏抗争事业的。他们说，达赖喇嘛尊者是我们藏人的上师领袖，但是在英国的凶天组织对尊者进行污蔑诋毁，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此次布里斯托藏人社区所抗议的新嘎当巴中心由凶天成员于英国伦敦建立，曾是该中心学员的英国尼斯林达也将参加周日的抗议活动。他向布里斯托邮报解释当初离开新嘎当巴中心的原因时指出，因为不满学员们被要求绝对服从参加抗议达赖喇嘛的活动。琳达感叹道，他们如此执着于崇拜一个虚幻的神职，甚至为此不顾人性， 不顾西藏的和平与团结，也不顾西藏的自由运动，他们毫不顾忌这些事情，只是重复着北京发出的那些对抗藏人的宣传口号。他们示威宣称争取宗教自由的同时，恰恰在攻击那些与他们意见不符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布里斯托藏人歇绕坚参与扎西敦都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从未禁止藏人信仰凶天，他只是与藏人分享了信仰凶天所会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新噶当巴与国际凶天市区等等凶天的分支却将尊者与世界独裁者希特勒相提并论，丑化尊者的法相，并与中共勾结，在藏人中挑拨离间，因此任何有理智的藏人都会抗议这种做法。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以智慧上去了解的内容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生息之别，唯有它后盾啊，它的后面呢，没有一个强大的福报之粮，就是差别在这里。所以菩萨们不止断出烦恼障，更为了要断出所知障，他们必须要累积很广大的福报资粮啊。所以如同之前有跟大家谈到过，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广大的方便品的一个资粮呢，来去累积这种福德，那这样的话他的空正见才有足够的力量呢，来去对治这种所知障的。那这个资粮是来自于布施、持戒等六度的这种资粮。那最主要的方便品它最主要的根本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菩提心了。也是有了菩提心之后，那这种六度等的这种资粮呢，才会增长才会变得更加的广大。那这样的话，这种的空正见呢，才有办法真正成为成佛之因。所以我们说般若蜜多会成为成佛之因，最主要有两大因素。那第一呢就是空正见，第二呢就是它的后盾菩提心。所以这两者呢是我们修行者最主要修行的内涵。所以龙树菩萨在宝曼论的里面的时候又说到了一句话，如果弟子众你们要成佛的话呢，有三大内容你们必须要去学习：菩提心，以及菩提心的根本大悲心，以及了解诸法无有自性的空正见。那这三者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修行者必须要去修行的一个精髓。
听你的错两你你是那么多个事东西都被打完之前呢，我的体育结束不得呢，伢们那个体育生活的双赢不得，我不如中去。长寿生时代的，伢了长寿时代，
所谓的菩提心，的这个前二字菩提的梵文呢，叫做菩提的意思，那中文翻译就是菩提，那藏文的翻译呢叫做净悟，净除的净，觉悟的悟了。那这个菩提的意思是什么呢？菩提有两种意思，梵文的菩提有两种意思，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净除一切的过患，第二呢增长，也就像好比像花开或者是莲花开放的那种感觉，有点类似增长的意思。那就是说净和长这两个意思了。那以前的这些大意师，他们在翻译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呢，不只是有大意师他在做翻译以外，这在这个同时还必须要一位印度的大学者在旁边做这种纠正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要一起去做这样一个翻译的。所以他们在翻译菩提的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菩提本身具有两种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翻成了净悟二字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